女性骨盆受雌激素影响而发生变化，实际上是为发挥其产道作用而做准备。比如说，在青春期，骨盆和骶骨的后部升高，钩状的坐骨大切迹，坐骨神经从骨盆到下肢的通道变直，夹角更大。由于女性骶骨变宽，使得骨盆腔空间更大，骨盆入口和出口更宽。男性的耻骨下角，耻骨联合部下端与左右耻骨下肢形成的夹角几乎保持三角状，而女性的耻骨下角则更大更宽。这样一来，骨盆入口和骨盆出口会变大，相比于男性，女性的坐骨结节间距更宽。如果你对此存疑，看看老式自行车的车座就明白了。因为女性坐骨结节间距更宽，厂家为了让女性骑自行车时更加舒适，会将女士自行车车座做得更宽。女性骨盆的细微变化是为了让胎头更加顺利地通过，而且大多数时候过程都很顺利。但是在分娩时，考虑到孕妇骨盆里满是神经网络、排泄系统和内脏，空间有限，再挤入一颗硕大的胎头更是难上加难。据说女性的小骨盆腔平均比宝宝的头部要窄一英寸，约 2.45 厘米，所以要让宝宝的头部安全通过，就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事实上，这额外的一英寸，母亲和宝宝只需要妥协一点即可达到。随着分娩时间的临近，在妈妈的卵巢和胎盘中，耻骨松弛激素的分泌会增加，这可以加速羊膜破裂，放松子宫颈。有证据表明，稍加运动，它还可以放松处于紧绷状态的骨盆韧带。同时，由于宝宝的颅骨还没有完全融合，当头部通过稍微松弛的小骨盆腔时，颅骨的骨骼相互受力挤压大脑，所以宝宝出生时颅骨形状看起来有点畸形，但出生后不久一般都会自行恢复。我们经常会在骨盆的关节处，特别是在骶骨和髂骨之间的关节处，以及前面两块耻骨之间的关节处，发现一些凹陷和沟槽。过去科学家们认为这些代表着分娩，他们甚至称其为分娩的疤痕。有些人甚至认为凹陷的数量与女性的生产次数相等，每分娩一次就有一个凹陷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研究的深入，这一切被证明是无稽之谈。如果威力的兄弟姐妹们都活着，就会有24个人，这也就意味着他可怜的母亲在成年后一直处在怀孕状态。如果他每次分娩都会产生一个凹陷，他的骨盆看起来大概会像瑞士奶酪一样。虽然这些凹陷更常出现在女性身上，但偶尔也会出现在男性身上，所以这并非分娩的标志。虽然这些凹陷通常来说能够很好的代表女性，但这些凹陷更有可能是关节表面的韧带拉伸造成的瘢痕，并不能作为女性分娩的证据。在骨盆腔内发现胎骨并不稀奇，这是法医人类学家经常会寻找的东西。分娩对妈妈和宝宝来说都十分危险，存在母死胎亡的风险。还有一种值得一提的罕见现象是石胎，形成原因可能是原发性腹腔妊娠或宫外孕后的继发性腹腔妊娠。卵子通常是在输卵管内受精，但如果受精过程发生在卵子跨越卵巢与输卵管之间的缝隙时，受精卵有时会偏移到腹腔内。如果受精卵没有到达子宫，而是在输卵管着床，输卵管破裂， 胚胎就会进入腹腔。另外，如果卵子在进入输卵管之前就已经完成受精，则可能无法穿过卵巢表面与输卵管之间的缝隙，直接在腹腔着床。胚胎靠母体获取赖以生存的营养物质，只要能顺利附着在腹腔表面，它就能在子宫外生长发育，有时可长达12至14周。这个阶段，胚胎细胞的极性通常会因胎盘植入而改变。如果胎盘供血，这是子宫特有的功能不足，那么腹腔妊娠就会失败，胎儿随之死亡。但是，有的胎儿的存活时间较其他更长。现在已知最长的腹腔妊娠是30周。由于胎儿无法自然产出，即没有产出的路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母体又无法吸收过大的胎儿，所以胎儿开始钙化。钙化其实是一种自身免疫反应，其目的是保护母体，以免因为腐烂的胎儿而受到感染。胎儿由此逐渐变成一个实胎。现有医学文献中记载的真实实胎病例不到300例，很多母亲对于自己体内的实胎根本不知情，直到进行某些骨盆的检查时才最终发现。女性在不知道自己体内有实胎的情况下继续生子，一个实胎的重量可以达到4磅，约1.8千克，甚至有实胎在母体内秘密存留了40年或者更长时间。